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一个题目，叫做器皿，所以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读几，谢谢，读几节圣经。请先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对不起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也有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好，这里讲到一个字，讲到一件事情，讲到有许多的器皿。他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请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。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，这有什么不可呢？请我们再读列王记下第四章，旧约里面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七节，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家里有什么？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伊丽莎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就放在一边。于是妇人离开伊丽莎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。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都满了，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妇人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，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这里一句话说，不可少借，不要少借，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。这个油瓶很好啊，如果永远倒不完的油瓶，那人人都发财了。这里讲到这个妇人，她最大的限制是什么？是器皿不够用，器皿不够多，器皿不够大，所以油的分量因着器皿受到限制。今天早晨我们要来思想一个事情，思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人在神的面前作为器皿这一个问题。你知道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用他自己生命来充满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是这一面的意义来说，我们是神所拣选所创造的器皿。人是一个器皿，装载的是什么？装载的是圣灵，装载的是基督，装载的是神自己。这个思想也许有人觉得很稀奇，但是事实上一点也不稀奇，因为从我们人被创造以来， 神一直的说明这件事情，神要与人同住，他说我要住在你的里面，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，我们要到他那里去。旧约的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楚，等到主耶稣来就讲得更加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人都会发现他生命里面有一样不满足，这个不满足就表示他是虚空的。我们有时候诗歌说我是虚空的器皿，今天我是对着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讲这件事情，我们应该非常明白，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，不管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，我们老有一样不满足，老有一样不甘愿，老有一样觉得还不是我所要的那种情形。人追求名望，追求权力，追求金钱，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一生可以追求而永远达不到的，就是达到了也不是很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造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神。所以法国有一个哲学家，也是科学家，也是数学家 Pascal 讲过一句非常有趣的话，他说在人的里面有一个神的形状的真空，除非你找到神，你永远不能满足。他用英文讲，用法国，我不懂法文哈，他是法国人，一定用法文讲的。那时候他们流行讲什么真空，所以人里面有一个神的形状的真空。因此当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空虚的时候，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来寻找神。我记得我从前还不大服气，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，有一位朋友他还没有信主，他说哎，他生活太无聊了嘛，所以去信耶稣了嘛，是这样讲我的。那我想我信耶稣根本不是无聊的问题，我信耶稣是不得已的，因为主耶稣碰见我，主耶稣遇见了我。他的话里面就是哎呀，什么人吃饱饭没事干，吃做了撑了，赶快去信耶稣，找个消遣，找个花样，找个活动。我很不喜欢这个说法，当然我没有机会跟他辩论，因为他这样说了他并没有兴趣来信耶稣。但是等到我信主的年日多了以后，到看看这句话到底是也不错的。当我们心灵空虚软弱的时候，什么事情能够叫我们满足呢？许多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光景里面来到主的面前。事实上神的目的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根本没有改变过，就是要来充满我们。杯子是为了装水，这些器皿拿来是为了装载他所要装的东西。神造人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灵装满了各样贪婪、自私、污秽、行当，一些邪恶淫荡，不是装载这些事情的。若是这样，这个器皿是个不洁净的器皿。神说我们要脱离卑贱，作为一个尊贵的器皿。从前我们讲过侍奉这个字，我们人总是有一个主人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不管你要不要，你就是有一个主人。你不管你觉得不觉得，你可能现在觉得我很自由，但是你的自由一走出大门以后就不自由。当你礼拜天去上班的时候就不自由，因为有一个你的上司，你总是他觉得你觉得他是你的主人。也许有些主人好一点，有些上司好一点，但是总是你为了一个目的抓住了你，这个目的本身就是你的主人。你为了追求你找的工作是为了赚钱，所以钱成为你的主人。你的工作，当你钱不能满足你的时候，你觉得生活没有意义，你觉得你的工作没有价值。我们从前认识一个朋友，有一个弟兄，在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认识他。他到了四十几岁说生活觉得很没有意思，他说我每天呢替人打工太没有意思了，所以他要自己做个主人。他就把他原来的工作辞掉，去开一个，本来想开一个汽油站，后来又开什么事情。为什么有这样情形？因为他觉得他不愿意做别人的下属，他要做自己的主人。但事实上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呢？如果你以为你换一个工作能够叫你生活意义满足，你就错了。很多的时候从这个工作换个那个工作，从这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很多人说我在台湾待得不舒服，我要到美国来。事实上他搬了家到了美国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。有些人说哈，美国这地方人太多了，我搬到南美洲去。无论你怎样搬，你就是再好的风景，再好的名声，你心里不满足，因为你弄错了生活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。很多人说还年轻的时候我劝他们信主，他说不，等到我们奋斗过了年纪大了再来信主。很多人这样跟我说，你就看见他在奋斗的过程中间，我唯愿他知道他 他所有的不快乐，所有的压力，所有的紧张，因为他没有弄清楚神造他的目的是什么。神造人的说，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。所以今天人有神的形象，但是却没有神的生命。神说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神有一句非常严重的话，他说，这人既然与我们相似，若是摘了生命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这个生命果是指着神自己的生命。一个不洁净的器皿，如果得了那个神自己的生命，不行，他不能彰显神的荣耀。在神创造人的过程跟目的中间，亚当和夏娃应当拣选生命树，而那个生命树是神自己的生命，这样这个器皿才有意义，才是满的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明白这个事情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。现在因为加州啊不喜欢这个pollution 太厉害哈，各种污染的情形，你买汽水瓶怎么样，他叫你退回去，对不对？大大的鼓励你拿空瓶退回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去买汽水的时候或许很喜欢，哎，有需要，我买一瓶满的汽水来喝完了，很多人把空瓶一丢，就是不丢，你放在家里。我告诉你，我家空瓶已经堆的车房都堆不下了才拿去送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价值，空的器皿没有价值。那个空的汽水瓶里面没有内容的时候毫无意义。中国人很懂得这件事情。我们常常说，一个人他不满的时候叫什么，半瓶醋怎么响叮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，一个人所表现的东西不是他那外面的瓶子，而是里面的内容。到底我们里面今天装的是什么？有人追求学问，有人追求名誉，有人追求地位，有人追求各样的知识。你见到一个人的时候，他里面这是什么，他出来就是什么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如果一个人不是被神所充满的话，他一定被别样东西所充满，一定被别样东西所充满。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聚会，我就告诉跟弟兄姊妹讲，神的目的是要来圣灵充满我们。假如圣灵不充满我们，我们里面充满了自己的血气，自己的肉体，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痛苦，自己的压力，你见到人你不讲你也会露出来，你不要讲，你压制住还是不行，人家看见你脸上根本没有喜乐，你就知道你没有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创造的目的是愿意我们被神的灵所充满，这是一个真正喜乐的原因啊。有一首诗歌说，他遇见真正被神得到的时候，他才是满足的。我的心虽小，世界虽大，大者难使，小者满足。这个话就是不懂的，数学家就不懂的哈。大的怎么能是小，小的难的是难是小的满足呢？ quality 质量的问题。这个世界上一切，有一首诗歌说，我们引进了世界上一切的水还是要渴。像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讲，主耶稣对他说，你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面成为泉源，一直涌到永生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世界上给我们什么东西呢？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活在美国这个世界，受这个电视各种袭攻击，一把电视一打开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进来了。本来你不想买东西的，看到它的广告，你心里不知不觉动了。有时候我不晓得呀，就要吃晚饭的时候，所有这些junk food 的广告都来了，又是 McDonald 又是 Jack in the Box 各种各样广告。那时候正你肚子最饿的时候，你本来不想到外面买东西吃的，结果三看两看三搞两搞，你儿女在那边一吵，好了，去吃那些 junk food， 你知道对你没有益处，没有营养，受了这些事情的影响。我讲的食物还是小事情，但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些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，所以一切世俗的东西，没有一件事情教导我们认识神，没有一件事情教导我们心里真正的满足和喜乐。唯有当我们发现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充满我们，叫我们彰显他的荣耀，叫我们彰显他的慈爱，叫我们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人生真正的意义。所以我说，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做器皿，神拣选人的目的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也是要叫我们做他合用的器皿。有些人器皿都是器皿，但有些人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为神而活，他不肯给神用，不愿意做神的器皿。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例子。保罗讲，刚才以色列人被丢弃拣选外邦人，外邦人蒙拣选做了器皿，因为以色列人应着景象，他们拒绝神的恩典，拒绝神的呼召，拒绝神的慈爱，不理神的需要。 所以神只好把那个器皿放在一边，说这是可愤怒遭毁坏的器皿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晓得，在神的眼中，器皿都是他所造的。若是一个人不能被神用，他就没有用。啊，刚才我们讲那个弟兄的例子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不晓得怎么样，有些人他慢慢明白这件事情，他就不再觉得自己那么重要，而是说到底他能不能被神得着。刚才我们今天为了自己生活挣扎痛苦，这个世界所教导我们是啊，努力努力努力努力的结果是发展自己，让这器皿的荣耀显出来，但事实上没有这回事。只有当我们甘心情愿被神所使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得荣耀的器皿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我昨天晚上在写一些文章，我就想起有一位弟兄曾经带领过我，当我遇见他的时候，在他身上有神的荣耀，在他身上有神的慈爱，有神的温暖。我还不懂很多神的道理的时候，不懂福音真理的时候，这个器皿身上所显出来的光辉叫我愿意来接近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能够为神做这样的见证是最最荣耀的一件事情。我相信每个神的儿女都盼望这样，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希望这样。所以怎么样可以做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？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，头一个要作为洁净的器皿，先作为洁净的器皿，然后能够成为作为神所合用的器皿。怎么样做一个洁净的器皿呢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和我们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我们在一个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当他受尽归入主的名下，当他刚刚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要来赦免他的罪，洗净他的不义，因着他为我们成全救恩挂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的宝血有赦罪功能，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欢然领受神所给我们的救恩的应许，这个人得救了。一得救的时候，我就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假如照着基督徒经历来讲，有许多关口的话，头一关也许叫做得救的关口，这是一个决定。就是当你决定说，耶稣啊，我已经在最终沉沦够久，我需要接受你的救恩，我没有法子救自己，我愿意看见我的罪被洁净，谢谢你，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我相信这是唯一的救法。靠着我的学问我不能救自己，靠着我的道德我不能救自己，靠着我的知识我的聪明都不能拯救自己。我心里面被罪所捆绑压制的时候，我发现只有耶稣基督没有条件的爱，因着他为我舍命能够救我脱离罪，这是我们得救的起点。比如说诗歌说，照我的本相 Just as I am， 无善足成足成，我就来到主的面前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福音最起初的点就是完全的恩典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叫我们做洁净的器皿，头一件事情要洗净我们的罪。但是光是洗净罪还是不行，还要叫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，还有更多洁净的过程。所以你看旧约里面，旧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器皿，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敬拜神，在会幕里面敬拜神，有很多的器皿，有些是大的器皿，有些小的器皿，有些金的器皿，有些银的器皿，但是每一样器皿都要经过洁净才能够放在圣所里面使用。有些洁净是用水洁净的，有些洁净要用火来洁净，有些洁净要经过高温处理。这次我们不是讲卫生，光讲卫生的知识，但是圣经上最稀奇的一句话，凡物差不多都是借着血所洁净的，这是一个大的预表。所以以色列人那些金的祭坛，那些香坛什么都要有牲畜的血来为我们为他们洁净，这是说到耶稣基督的工作，他为我们死，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，因着他的血我们才得以洁净。但是这是第一步，洁净从耶稣基督起头，他的救恩开始，是我们明白的第一步，因为我们都经历了。但是在旧约里面你看见，到一直到新约里面，在我们个人属灵经历里面，我们发现洁净的过程不止光靠着耶稣基督而已， 当我承认我自己罪的时候，当我求主赦免我的罪的时候，我发现我里面还是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，我不敢对人说的。从前我们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，是一方面因着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，我非常清楚，大为喜乐。而且我发现耶稣救我脱离许多坏的习惯，我从前抽烟已经成了习瘾，22岁的时候一天一包香烟都不够。我发现我信主以后，主把我拿掉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耶稣基督太好了。但是慢慢发现不行啊，光是外面的罪拿掉了，外面的习惯改变了还不行啊，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，我也不敢对人讲啊。你不是已经做了基督徒了吗？你怎么还心里有很多的杂念呢？还有很多恶欲呢？不敢对人说，我心里非常的愁苦，以为我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就完了，神已经救了我了，但是我不配做他的儿女。哪里晓得不是的，当我们在生命上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就知道神的工作借着圣灵要继续洁净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样洁净一个杯子啊？上一次很久以前我们讲过，西西家王复兴的时候，他进到圣殿里面，看见许多的器皿都已经污秽了，本来是拿来敬拜神的，后来不晓得做了什么用处了。你可以想象，如果有蜘蛛的话，一定蜘蛛网结了一大堆，或者有其他甚至比这更严重的，有拜其他偶像所沾染的东西，有各种香的灰或者什么东西，可能一塌糊涂。怎么样洁净？当你拿出一个脏的杯子的时候，你怎么洁净？你不是说随便倒倒擦擦就干净了，你要用水洗，洗一次怎么样还不够，再洗第二次，再拿一些洗涤剂来洗，一次两次洗，洗完以后还要烘干，看看有没有干净，不干净再洗一次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灵今天要住在我们里面，好像杯子里要装水一样。但是有些时候这个水不能够饮用，水的作用是洁净我们，还不能解人的干渴，先要洁净这个器皿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同样的圣灵，他怎样在我们里面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今天同样这位圣灵要洁净我们，叫我们先被洁净，才能够有干净的水流出来。前两天我们这里这个忽然因为隔壁人家水管破掉，所以连带我们也没有水啊。徐弟兄打电话说，周弟兄正好 Star 这个 Steve Star 住在这里怎么办？那当然要给他装水，找个器皿来。我说你有没有干净的桶子啊？徐弟兄找了一个干净的桶子。我就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，你知道中国人有些很中国有个笑话哈。这个有一个人要去买醋，不管他买醋还买酱油了哈。他太太跟他讲，我还要买点麻油，但是他没有钱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想出一个聪明的法子来。他先到那个店里说，老板我要一点麻油。等他装到一半的时候，他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弄错，我家里跟我讲是要酱油不是麻油，你知道那麻油已经倒了一半了，对不对？那老板说，倒回去哈，假设瓶子是干净的。结果他再加酱油的时候，里面有麻油了，已经有麻油了。所以不用买麻油，有几滴麻油可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假如一个器皿不洁净，你装了水也有油也有麻油，你装了酱油也有麻油，装了醋也有麻油。假如我们这个人不洁净的时候就是这样，那你洗瓶子你洗过了，一次洗哎还有麻油，再一次洗还有麻油，但是你多几次倒水，一直不断的洗，总有一天洗到没有麻油的味道。圣灵就是这样的工作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